弟兄姐妹好，今天是我们教会宣教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我们这个十月份是我们宣教月，接下来我们年这个月底的时候还有我们的宣教年会，这是我们教会合并以后的第二次宣教年会，大家不要忘记啊。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魏爱梅姊妹到我们当中，我相信很多人都对她并不陌生啊，不论是他过去在我们当中的一些分享见证和讲道，还是说我们作为短宣队跟他一起同工，我回来做了一些报告，对他的名字应该都不很陌生啊。他长期以来一直在台北，这个就是泰国缅甸和这个辽国那个边界的地方做少数民族的这个就是跨文化的宣教。那他也是更新传道会的传道部主宣道部主任啊，长期以来就是在这个山区里面就是服务当地的少数民族，而且他也在清迈负责那个清迈的学生中心啊，帮助培训那些少数民族中的一些就是优秀的这个青少年，让他们能够得到很好的教育，并且在主里面能够成长。那么我们也很有幸，就是啊，过去三年就是在台北的短宣里面也能够跟他同工，也感谢他就是对我们这个短宣队就是无微不至的照顾，还有他和他的同工，这是非常感动。就是说在那么不好的条件下，他们为我们所做的远远超出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啊！今天我很高兴他能到我们当中再次跟我们分享他在台北的事工，也希望他的信息能够带给我们每个人就是一种激励，就是让我们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大家铭记在心。好，我们请魏姊妹。
就我把它拿来手上这样可以吗？好，两个多礼拜前我参加了一场聚会，后来我就发现大家读这段经文呢，跟我是从小在教会长大，跟我已经超过50岁了，跟我50年以来读的经文的领受都不太一样。所以今天早上呢，想利用这一段短短的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个宣教的神宣教的心意。我假设大家都读过约书亚记第二章，那对于约书亚记第二章是不陌生的。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从恩待到恩待。恩待是一个信实不变的爱，是忠诚跟坚定不移的，这个字是非常的丰富。那恩待这个字呢，是讲到上帝对人没有间断而且信实不变的爱，同时也是神的子女，神的子民，我们对人应该有的爱。所以这个字呢，恩待这个字，我自己觉得是宣教很重要的基础跟表现。这段经文很长哈，就是第二章整个经文很长。第12节就提到，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的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我就是从这段经文想到恩待这个字是宣教很重要的基础跟表现。我假设大家都不陌生这段经文，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拉合这个人是谁。拉合这个人是一个会说谎的妓女，这个人是一个我们说他是一个卖国贼，我们说他是一个头号的汉奸也好哈。那很重要的，他是一个迦南人，他是一个外邦女子，这样的一个人哈。外邦人迦南女子，我们就知道，我们换一个我们听得懂的话，就是异教徒啦，他就是一个异教徒。今天上帝竟然借着这个外邦女子，这个异教徒呢，赐福给他的家人。神用了2个探子赐福给这个外邦女子，让这个外邦女子也可以救了她的家人。 拉合后来成为以色列人的这个族谱之一的一个女性哈。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就有提到拉合的族谱的时候，就提到拉合的名字。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在信心那个排行榜上面，他变成信心伟人了。在希伯来书就提到，后来这个上面我有列出来经文哈，在希伯来书就有提到他的信心成为后人的榜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从这段经文看来哈，拉合是听了上帝以后就相信了。他后来人家都相信他跟那个撒门结婚，生了波阿斯哈。那犹太人传统就相信哈，这个撒门是两个探子的其中之一。好，那这是犹太人相信的。波阿斯大家知道吗？如果从波阿斯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后来拉合的生活应该过得还不错。而且从波阿斯这么有气度的人来看的话，他的妈妈的家庭教育应该是蛮成功的。好，那拉合后来的日子我们可以想象他应该是很蒙福的。我们不管他过去就是现在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经历到怎么样卑贱而且复杂而且在社会下沉中的一个生活的经历，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后来他从这些经历里面的艰难，经历里面的一些痛苦，他是神改变了他。在他后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很确定哈，他的信心在圣经当中是被人夸赞的。好，你来看哈，他之所以能够得恩待，是因为第九节说，我知道，你们看圣经的话，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然后在第十节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哈。拉合从听见，从知道，他就带出行动出来。以拉合的年龄来推算的话，这个大概是40多年前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他现在应该还不算太老了，可以当妓女，应该还是有一些知识的存在，然后可以接待，应该还是很灵活的一个人。那应该是他小的时候从长辈听来的，他就把他放在心上，没有忘记这件事情。就是当年如果你看出埃及记，当年全世界最强的国家还有最强的部队最强的军力一夕之间全部都死在红海里了。所以你看那个出埃及记第九章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九章十六节怎么说。出埃及记第九章十六节说，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出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这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提到的。这么深刻的记忆在拉合的记忆里面他没有忘记。而且我觉得拉合他很好的福气哈，他一听见他就相信了，他没有怀疑。在重要的时候这是38年前摩西派出的12个探子当中其中的10个都说不出来的。更不要说是那60万人20岁以上的男子都听不出来的，也说不出来的话，我们就在看见拉合接待两位探子的这个时候呢，他又同时听到了，哇，有两个王作恶多端，是这个亚摩的那个亚摩利王西宏跟那个巴山王噩哈同时被消灭了。他听到了以后呢，拉合得知了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这整段经文拉合好几次提到耶和华的名字。其实耶利哥城呢，从军事上来讲呢，是一个坚不可攻破的城哈。怎么来讲呢？因为他们站在这个河东地，看着河西地的时候，过这个约旦河其实很容易过哈，水流量小的地方就像一个小水沟就可以过去。他们站在那边的时候呢，他们要先攻破耶利哥城，然后才可以得到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所以当拉合一听到说犹太人已经来了，而且部署军队在这个河东地的时候，在约旦河的河东那一边的时候呢，他们就这个虎视眈眈的要看着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呢，耶利哥人是老神在在。因为什么呢？这个城的位置太好了，易守难攻， 就是别人要打进来是很困难。所以整个耶利哥城的人是老神在在，觉得你犹太人从埃及出来，手无这个任何的武器啊，没有兵器啊，怎么可以跟我打仗呢？所以他们又讲到，我们耶利哥城这么繁荣，我们的军队这么强大，你们怎么可以攻破我们呢？但是拉合想到他听到长辈的话以后，他一听见他就相信，拉合相信耶利哥城会被攻下来，因为他听见他就相信。我们很多人听过耶稣不是马上就相信哈，我就想到我在山区服事的时候，我在这个今年的暑假热到这个快要受不了了，你们教会的短宣队到来之前是泰国我在这么多年来最热的一次，夏天最高温的时候白天摄氏45度，热得不得了，我一天就洗了好几次的澡跟我先生。后来我就接到山区的学生打来电话说，老师，我们山上这个医院啊，好多人信耶稣。我说怎么会呢？他说因为太热了。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再不信耶稣，地狱比这个还要热，就好多人就举手信耶稣。弟兄姐妹，拉合好福气，拉合一听见就相信。我也觉得山区那些单纯的人好福气啊，他们一听见他们就相信。谁是耶和华呢？在第十一节说，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为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拉合知道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神，是独一的神。当时在迦南地，刚才我已经讲了，耶利哥城是信靠这个假神很多的，迦南地是一个泛神论的地方。那耶利哥城这么繁荣，老百姓个个都能赚钱，也个个都应该生活蛮好的，谁会去这个独信一位独一的神呢？什么神都可以拿来拜一下，他们是泛神论。所以呢，对拉合来讲，我想如果说他多拜一尊的话，跟当地人也没什么差别。但是拉合却说出这样的话，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我就记得在使徒行传17章的时候，保罗去到雅典，他就看到满城的偶像，保罗就心里着急。你觉得是因为那些偶像灵力在那里让他不好受吗？我想应该不是，我想是那些去到庙宇里面膜拜假神的人的热忱让保罗心里焦急，不是这样吗？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我刚开始在中国的大西北去看工作要服侍的时候，什么东西挑动我的心呢？就是当我走在大西北的街头上的时候，那个祷告时间一到，你知道穆斯林一天是5次祷告吗？你知道多壮观，在中国大西北啪一声，全马路人都跪下来了，而且用很长的时间祷告，他们才起来，好像整个城市都静止了，因为他们在祷告。所以2010年我看到这个满城的人跪拜那个假神的时候，我心里就着急，我就觉得大西北的工作不能不开始。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宣教？为什么我们要宣教？因为我们的神是独一的，因为这是唯一的一条路，这是唯一的一条路。拉合知道要活命，要得到拯救，这是唯一的一条路。拉合知道耶和华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神，耶利哥城是作恶多端，生活糜烂，拜假神，什么事情都来，所以他知道耶利哥城不保了。弟兄姐妹，他听到那个在旷野在埃及的那两个作恶多端的王，这个亚摩利王，那个巴山王，作恶多端，神就毁灭他们。神给他们一些时候，他们人不悔改的时候呢，神就毁灭了他们。但是拉合也知道神是慈爱的，所以拉合可以在这里求恩待。弟兄姐妹，他要这两个探子 指着耶和华启示来恩待他。当然他更知道神是大有能力的。你看约书亚记第四章24-24节怎么说呢？他说，我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他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弟兄姐妹，拉合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神，被神恩待又拯救，就能够享受到神子民一样有的福气。拉合的身份，刚才我们讲了他的职业，或者是说我们说他说谎的行为，在我们看来样样不好，是不是？拉合这个人在我们看来样样不好，但神拯救拉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神拯救拉合这件事情给我们这么软弱这么败坏这么不堪的人多大的盼望啊！神拯救拉合，因为拉合知道耶和华是谁，他比以色列人甚至选出来的这两个探子，我觉得更知道上帝的伟大，不是吗？他知道神是上天下地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记得耶稣曾经责备法利赛人跟祭司的时候说什么呢？说税吏跟妓女比我们都还容易先进到天国，不是吗？拉合接待探子哈，看起来好像不太难。他的职业本来就要常常接待不同的顾客，好像不太难，对他来讲只是一个例行的一个行动行为。但是如果他知道接待的这两个人是以色列派来的探子，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我想他需要加倍的胆量。拉合是很勇敢的外邦女子哈，她因为听过耶和华上帝在历史当中所做的事情，她就知道一件事情，耶利哥城不保了。所以她就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什么事呢？就是在希伯来书、雅各书都有提到，她和和平平接待探子。和和平平接待探子，因为知道耶利哥城会被攻陷，他做了很聪明的一个做法。我们这个如果看那个我们中国的武侠剧，就知道他做了这个调虎离山之计，把这个兵呢把他诱导走。如果你们看约书亚记第二章，然后就开一条新路哈，给这两个探子，是很稀奇的哈。拉合他认识神的话，认识神的应许，所以他就能够行出神所喜悦的事情来。他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是神所喜悦的事。至少从这段经文看起来哈，拉合是对于这个受恩待他是有很大的期待，所以呢他为了这个期待呢，受恩待的期待呢，他就付出了承担的代价，可能还包括他们全家人的生命的安危。约旦河我们刚才讲了嘛，好，在城东的这一边，安营也在这里，可是山上的洞穴在河西的地方。所以如果这个东窗事发哈，那绝对没有活命的可能，因为回到河东地，因为我就说了哈，这个约旦河很长，可是能够举步跨过去约旦河，一定要找那个像水沟水流量小的地方跨过去。所以我觉得拉合要做一些承担哈。那拉合的勇气就让他有信心，他不但是接待了探子，还保护了探子。为了保护探子哈，他要做很妥善的安排。他把这个我刚才说这个调虎离山之计，就是把探子呢藏在这个山洞里面。藏三天，然后呢让耶利哥 城的这个军呢去追这两个探子呢，就追不到。追不到以后呢，三天以后呢，才叫这两个探子慢慢从这个耶利哥城慢慢的晃出去，这个改变一下这个状态就出去。弟兄姐妹，三天哈，不是一件短的，不是短的时间，要吃饭吧？你说禁食祷告可以40天，可是在逃命的时候，你知道你那个这个能量是消耗的更快的。我想拉合不但是这个有勇气哈，把他们藏在那边，拉合还帮他们做了准备，让他们有足够的粮食。拉合完全是慷慨的赞助，而且呢，拉合还做了很昂贵的准备。你看这段经文你就知道，他求恩待的证据是要在那个城墙呢垂下一条线，一条红色的线。你要知道当时那个染料是很贵的东西，所以他为了一条救命的线，他是付了一点代价，把那条线呢把它染成红色。所以后来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说那条红色的线是救恩的预表，是神拯救的一个记号。所以拉合做了很多妥善的准备安排，就是为了要保护。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表明他救人的诚意，拉合表明了他救人的诚意，所以他的信心就成为一个表率。雅各书就说到哈，拉合是因为行为诚意，他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接待，就是保护，就是安排。最重要的，拉合为他所相信的，他尽其所能。你说命都不要了，是不是尽其所能？他尽其所能。我就在想一件事情，我常在想到宣教的工作里面有各个不同的环节，如果没有慷慨的人呢，宣教的工作没办法做起来。我很感谢教会哈，每一次短宣队来都很慷慨的，很辛苦，你知道他们扛那些衣服，那个不要说这个连当地同工都扛不动的这个衣服几十箱，你知道山区很贫穷嘛，每一次短宣队来扛了一些物品过来，让我们到山区去就做一个很好的媒介，我们可以跟这个当地同工可以跟山区的不幸的老百姓传福音。我知道在大家在这里生活跟我们在台湾一样，有很多可能放在衣橱里面一年都穿不到两次的衣服。我自己做了宣教士以后，我就发现很多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很多余的，家里面应该有很多很多余的东西，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多余的东西对一些需要的地方是帮助很大，但是那个扛的人，扛去的人也付很大的代价就带过去。我常在想，在宣教的这个整个工作里面领域里面，如果没有慷慨的人，有慷慨捐助的人，有慷慨带去的人，有慷慨拿去的人，这整个环节都需要一个团队来完成。弟兄姐妹，上帝的应许跟上帝的救恩是我们宣教的动力。神已经把地赐给以色列民哈，这个土地，这个迦南美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稳妥的意思，就是安定的意思，就是不再漂流的意思。最宝贵的是神的应许是拯救全家。拉合的勇气，他的胆识都是基于他的信心救了他们一家人。所以我自己看到从两个探子到拉合是呼应了恩待到恩待的宣教行动。神自己亲自启示，也显示他自己透过他的选民要来祝福外邦人，不是吗？恩待是支持我们可以履行参与宣教大使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和我们的一家人都要受恩待。你可以看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的神是充满宣教热情的神，他恩待人的工作从来都没有停止哈，我们在继续他的工作。我们常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这个见证人，做福音的见证人 后来我才知道见证人这个字 原文的意思是殉道者的意思，听起来好可怕哈。也就是说我们为着我们所相信的我们付出了怎么样的代价。那我感谢神哈，我觉得神今天恩待我们的工作没有停止。我愿意今天早晨呢透过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机构的宣教工作。我们更新传道会有四个大部门，一个部门叫做文字工作，一个部门叫做更新学院，一个叫做传道事工，一个叫做宣道事工。我就是负责上面那个宣道事工。那大家对更新传道会可能有一点陌生，我稍微介绍一下。我后面有带我们每个月的月刊，月刊里面有很好的讲台信息，月刊是免费赠送，在后面我们有月刊，等一下大家可以去拿自由取哈。那我今天在文字工作这部分呢，先介绍两本书，一本书叫做《加美角中》，这是一本老书，可是却是一本很好传福音的书。如果我们在现在坐在这里，然后对我们眼睛旁边所看到周遭人，如果我们不会传福音，我们没有办法跨海到泰国去宣教哈。那我觉得这是一本好书。那如果你想说诶，我要尝试在这个地方开始传福音，然后明年或者是这个再后年跟着教会的短宣队跨海的话，你需要在这里有一点传福音的操练。那这是一本好书，是老书，可是一本好书。那今天一本12块钱，我带了几本来，不多哈。那有我知道有一些教会的宣教部每一个人要先读才可以做宣教执事，因为做宣教执事必须要先会传福音在这里，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等一下去购买。那我跟大家介绍最重要是一本圣经，叫做研读本圣经。神的话是我们刚才说了哈，他的应许是我们宣教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对不对？神的话语就是他的应许。那这本圣经非常的好，这本研读本圣经呢是全世界最多人读的一种版本。那我们机构耗了十几年的时间把它翻成中文版，它是几十位这个神学专家认可的一些背景跟资料。现在有很多读经的那些参考都是抄来的哈，那都是没有神学专家认可的。那我夸口的说我们这一本是有的。那今天我带来大家如果研读神的话是有帮助，一本65块，今天打折扣。如果你在外面的书房买大概要79块，今天65块一本。有简体字版也有繁体字版，所以我在后面大家也可以买。我带来的也不多，不到大概十本左右，大家可以购买。好，这是我们的文字工作。接下来呢我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哦，我们的文字工作还有很多好书，像那个系统神学，像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在台湾的神学院都是用我们的书做教科书。所以如果你对神学这个部分你很有兴趣，或是读，我们有很多一系列的查经系列的书都非常的好。就是说如果大家要购买可以直接上网跟我们机构订购哈。那我下面跟大家介绍一下宣教工作。刚才提到教会参与我的一个部分是在泰国北部的部分哈。那为什么我会在泰国北部开始服事呢？就是1995年我在那个金三角服事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在医院当院牧嘛，刚才你们看到那个简介，我以前是在医院做院牧的。那时候打仗，那这些娃娃兵呢扛不起那个枪杆子，所以这个部队的长官就把他送来医院说，老师你可不可以教我们这些娃娃也不能打仗，操兵也操不来，你可不可以教他们读书。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他们就把他带来我医院的这个这是我医院的这个教室哈，本来训练医护人员的教室。那白天医护人员都下到病房去工作，那早上查完房以后呢他们就把娃娃兵送来，我就开始教他们读书，先教中文哈。那后来娃娃实在太多了，那个我们的医院的教室呢就容纳不下，他说老师干脆把你到我们童兵营队里面来吧，营队里面呢他们就可以露天上课啊，可以怎么样，因为教室不够，所以我就到那个露天里面去给他上课。那这个就一直放在我的这个心里面。所以我到我们做公共卫生到佤族的村子里面去看，很多娃娃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 可能家里面已经有一个去当兵了，其他的小娃没有当兵就在家，爸爸去当兵，然后妈妈去种地，那很小，锄头也扛不动，那怎么办呢？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村子里面这么多小娃娃，那时候我还在台湾的屏东基督教医院服侍，所以有一点收入。那一年的年终奖金呢，2004年大家可以看见哈，我是1995年去，一直到2004年我去到村子里面以后，我就把一笔钱拿出来，我说要为这个村子盖教室。那我光盖一个教室不够啊，我就去伸手跟医护人员说，来来来，每个人掏出一点钱出来，大家帮助这个山区呢盖教室可以读书。所以算是2004年我圆了一个梦，就是我们帮助他们在那边盖了不少的教室，可以让那些小娃娃呢有机会可以读书。但是我们有一个难处，就是说你给了他教室，没有足够的老师，所以只能我们教会的呢，他会那么一点点呢，他再往下面去教。后来我们到了慢慢不打仗了，我们到了台北的山区哈，这就是现在台北的山，这就是我学生的家，这个我现在在清迈的学生中心他们的那个家上哈。这次牧师他们去也很辛苦，他们去的村庄是这个水电才刚刚进去，然后车路也才到一年两年，那个车路也很难哈。那这是我学生的家，我就是到他的家庭去访问以后呢，就发现他愿意读书，所以我们就把他带到山下城市来读书。这是我其中一个学生哈，叫做他是克伦族，就是现在教会在帮助的这个族群克伦族。这是他的家，他的父母哈，他回到家根本没有办法读书，你可以看到他们家哈，就是一个火堂，然后就是睡觉的地方。那他回到家也就是这样写功课。所以后来我就跟他的父母说，好，你的孩子愿意读书，你把他带下来，我们帮助他。这个是一个巫师的女儿哈，那个男生不是巫师，是我先生哈，不要看错。那个是巫师的太太，跟巫师那个我先生旁边那个小女生是我们的学生，我们学生中心的这个学生。你可以看他们家庭也是这么简单，但是他们就盖了一个水泥房，那个水泥房你有没有看到有一条长板凳，那就是他的诊疗室，他在施行巫术的时候呢，他们也有诊间的，就是他施行巫术的时候。那很感谢神，这个 Peggy 跟我们住了几年以后，他已经跟他的父母说，我要跟老师一样，我要做基督徒，我要信耶稣。那这个他现在读国中一年级，他小学就跟我们住了。那请你们为他祷告哈，我希望从这个果子，不只是他们家人也可以信主，他的村庄也要来信主。那他的爸爸是在村里面行巫术行得很厉害的，所以特别为他们祷告哈。你看他们行巫术这么多哈，他们这个生活的条件还是很艰难，但是他们就愿意花钱去盖个水泥做他们的诊疗室。这个是 Tracy， 这个学生呢是今年考上清迈大学，也是这一次帮助短宣队翻译的哈。我告诉你们，他是一个奇迹，他高中一年级才下到山下来，然后就告诉我们说，老师他在我们山头上的学校呢成绩都是名列前茅。我说高中一年级太晚了，我不能要，因为你知道山区的孩子哦，你看到他生活的条件，你就会知道他的教学是非常差的。像他们很多学校要走路走很远才可以到学校，可是到了学校以后没有老师，所以呢就算他成绩很好呢，到了山下他是追不上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头痛。可是后来他来了以后呢，他除了很乖然后很努力读书以外，最重要的是他跟我说，老师，我上帝呼召我要做传道人。那我跟他说，那你不可以高中毕业就做传道人，我说你要把大学读完，好好的读完一个大学，然后去考曼谷最好的神学院。因为你们知道吗，在我在泰国这么多年，我1995年就开始在泰缅的山区或者泰国缅甸两国奔波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在泰国缅甸的基督徒比例还比泰国高，泰国的基督徒比例 0.1% 都不到。可是你知道泰国是最多宣教士的基地，也是最多宣教机构的基地。所以几年前那个时候李长老 就说他有一个负担，想要这个栽培一批就是能够真正做主的门徒，在专业领域上有一些成就的人，可以翻转当地的教会。所以后来这个意向我觉得跟我们在里面这么多年来就是完全吻合，因为这么多宣教士在里面，这么多年来教会不长大，信徒不长大，然后就恶性循环，做少数民族山区这样的循环。所以什么事情能够改变他们呢？就是教育。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帮助这些孩子受教育呢，让他好好的读完一个大学，如果他能够做传道人就要读最好的神学院，然后对教会才能够深度的影响。如果他没有蒙召做全职传道人，他说老师我要做一名医生，那我就说你就要做一名最好的基督徒医师。如果你要做会计师，你要做最好的基督徒会计师。如果你要做老师，你要做一个最好的基督徒老师。我们希望每一个学生到我们学生中心来是变成门徒，他不但是在我们这边认识主，而且在我们这边我们有机会提供他有好的教育，他将来在社会的影响力就会大，就能够影响整个泰国的教会，这是我们的心愿。所以呢 Tracy 今年考上清迈大学，你们别看他这样，我告诉你们，他们整个村庄整个山头是放鞭炮的，因为从来没有的。很多人告诉你说哦，我的学生在泰国读的大学，我告诉你都是读那个很差的大学，毕业出来就是去7-Eleven 当那个售货员呢，要不然就到夜市去卖东西。清迈大学的目前为止我们在山区没听过，在当地的我们很好的当地的团队都说，哇老师你们做的工作我们没有能力做，因为我们都是山上出来人，我们没有办法引导孩子去就学，所以为我们祷告。所以这是我们今年新报到的学生，你们不要看他干干净净哈，他们就是从刚才你们看的那样的地方来的。这是他们早上上学去，我们有两组，这是我们刚换了一台新车哈，因为我们那个旧车坐不下了，刚刚换了一台新车，然后那个是有几个是骑自行车去，有几个是坐车去。这是我们现在粉刷的油漆是一个新的风貌哈，所以为我们祷告，我们希望能够让孩子受好教育。他们早晨去政府学校，早上起来就去政府学校，回来以后大概4点钟，我们就帮他加强他的数学啊、物理啊、化学，然后呢如果有老师去就加强他的英文，有老师去就加强他的中文，因为如果他们会中文的话呢，将来他们大学毕业他们比别人有机会可以找工作，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在这批孩子身上做的。因为少数民族你很难想象，他们不太读书的，真的不太读书，他们如果很爱唱歌、很爱艺术、很爱运动，如果你要让他唱歌，给他一个 A minor 的 key 哈，他就可以唱到天亮，那少数民族是这样。那他很会绘画，我们的小孩子好有画画的天分，每一个人的艺术创作都很好，他们也很会运动。我这几次跟几个教会分享，他们都觉得难以置信，可是这是一个事实哈。我们有一个孩子从山区下来的，我们去他的家哦，他跟我说老师10分钟就走上去，因为他们家没有车路要走上去，他说老师10分钟就走上去，我走了一个半小时都走不到，他咚咚咚就上去了。然后呢，那学校运动会嘛，他就说老师我那个在预赛的时候呢，他就说老师我没有跑第一，我说怎么可能呢，你这个这么厉害怎么会这样，他说因为学校老师要求我一定要穿鞋子，穿了鞋子我就不会跑了。后来我就看这样不行，我就去学校跟老师说我的孩子是从山区下来的，他不穿鞋的在山上，可不可以跑步的时候让他不穿鞋，老师说可以，所以决赛的时候他就拿了个冠军，那么那个大奖杯就是放在我们钢琴上面那个，你们看到那个大奖杯就他们拿回来的。所以我们需要义工老师哈，如果你退休了，其实我们很需要退休的人，我们清迈的环境不错，不是山上短宣队才去住，你们来就住在清迈是很舒服的，这个你们的短宣队说我们是5星级的是吧，我们就是想说去山区很辛苦，所以下山以后希望你们有一个舒服的环境，让你们的宣教的路可以走得更长远。 所以我们需要义工老师哈。这是南加州的一个ABC 的一个孩子，他是已经毕业了，大学毕业了，他在学校当老师，正好有暑假，就帮助我们来教学教英文哈，教了一个月。所以如果你们已经退休了，或者是说你们有一个月的假期，欢迎你们来哈。那这些孩子其实都来自很破碎的家庭，如果你们去的话，可以给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因为他们成长的背景都挺破碎的。当然少数一两个是父母亲是传道人，相对比较健全，可是大部分的孩子是来自比较破碎的家庭。每一年我都在三区不同的地方办英文福音营哈。那有一个台湾的教会每一年都帮助我，那这是一个拉祜族的教会。那教会这个碰到很大的困难是，教会的牧师来找我说，老师，我们全村都信耶稣。我说这是好事啊，这好的不得了，对不对？全村信耶稣好不好？好嘛。他就很苦恼，我说你为什么苦恼呢？他说都信耶稣了，为什么每一家都失窃？这一家不是猪打湿了，就是那一家的牛被偷了，就是他们家栽种的这个稻米呢，玉米呢，包谷被偷了。表示信耶稣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生命。所以为我们祷告哈，我们除了办这个三区的英文福音营，对这些孩子建造一些生命的品格哈。你来自父母亲是在教会里面，可是你所认识的神，你是真信还是假信就出来了嘛？就是那个能不能影响孩子的品格？所以为我们祷告。每一年我们都在三区有这个英文福音，那我也在这个英文福音里面筛选呢愿意读书的孩子。我们就要用车子去拉哈，因为山区这个很大，所以都要从不同的村庄呢把小孩子接来营会哈。那很多都跟你说，老师我要读书，我要读书，父母也送来。然后我一看，都是因为家里贫穷，贫穷我们基本上只有一个单纯因素，贫穷我们就不帮，因为帮不完。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救穷哈，这种宣教的投资呢，只能做一次，不要做第二次。对不起哈，我这个是讲这个话，不知道对不对哈？因为我在贫穷的地方生活太久了，穷帮不了他一辈子的，你只能帮一次。我要帮救的人是他要读书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有孩子考上大学，父母带回去的，前年这个孔辉他们都知道，还问我，我跟你讲，我哭了一整个晚上啊。他跟我们在一起六年，你把他栽培考大学，父母一生说他识字了，不用读了，去赚钱去，就拿走去赚钱了。所以我每一次接一个孩子下来，我要跟他的父母谈，就是这个孩子不可以回去，一直要到大学毕业，绝对不可以。那我也不让父母一点代价都不付，你没有钱你就要带一些吃的东西来。其实我们不差一些米嘛，我们不差一些菜嘛，那个没有多少钱，可是我要让父母亲负责任。少数民族生孩子完了就没有责任了，只是负责生出来就丢在那里。所以为我们祷告，服侍少数民族是蛮艰难的。所以我们每次去接送的时候，父母都很高兴，你带走吧，尽量都不要带回来了。那我们就从中间做筛检，然后很多父母就来说啊，老师我的孩子要读书，其实不是真的，我们都不能答应。所以别人的学生中心可能都100个孩子200孩子，我不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说穷我只帮一次，我要帮助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上帝的钱用在刀口上，要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那我就这个给他们办营会哈，但你知道山区的孩子都可以在河边洗澡的，然后他们只要有点菜，他们就可以在营会。那也很谢谢你们教会短宣队哈，每次来都给山区的小孩加肉。你知道他们在山上其实是很少吃肉的，所以很谢谢你们每次都提拨预算，他们每次上来都让这个山区人可以吃到多一点肉哈。那当然教室是不够，每次一堆孩子来就在野外哈，就是分班，那因为就在树荫的地方，那我们就办营会。那你可以看到旁边有四个小孩在带晨更哈，这是我们恩惠学生中心的孩子，他们就是成为我的小助手。我现在去山区步道啊，或者做什么啦，他们就是可以去做见证，去献诗。那这是我们英文营的时候，现在从头到尾晨更由他们主领，我不用主领了，我们学生中心训练出来的孩子就能主领，他们很有趣。 他们说因为山上的孩子看他们的气质就是跟他们不一样，说你们讲泰国话也会讲我们民族的话，为什么你这个跟我们不一样呢？那我们的学生中心的孩子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很感谢神，如果我们没有认识老师，没有认识耶稣，我们就不知道读书对我们这么重要，我们也不知道原来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如果没有神帮助我们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这个走下去。因为山区的孩子到山下读书是很辛苦的，他的竞争常是竞争不过别人的，是很艰难的哈。所以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营会在山区，就是对儿童的。那这个就是这一次我们教会去的这个板东啊，就是Medan 这个山区。你知道我这个才四年前进去是这样子，没有那个没有车路也没有电路的，有一段都要走路的哈。那现在这次进去不错，你们就这两年进去，你们就有车路也有电也进去了。这就是他们去的村庄。那这个克伦族的村民都是种这个，就是做这个茶哈。他们有很大的山坡地，可是不能栽种。因为是国有的这个森林地，他们只能做这种茶，然后这种茶卖没有多少钱，然后做得很辛苦，他们就是以这个为生，这是他们主要的这个行业。那这是这次去合作的一个教会，你看，你们去才刚刚买板凳，板凳是新的，订了板凳，之前我们都是席地而坐的，每一个教会我们都坐下来。就是席地而坐，不过这次短宣队也经验到了，吃饭也要坐在地上嘛。我们以前聚会早期就是这样，现在慢慢我们把我们的文化带进来，给他们板凳坐，他们就会坐了。那也很感谢神啊，透过教会的这个山区医疗哈，确实是他们越来对我们越友善。你们很难相信哈，我们进去的时候，其实他们对我们是爱理不理。觉得这些外国人又进来做什么哈？那现在只要听到短宣队来，他们现在对我们至少是非常友善的欢迎，因为大家得到免费的诊疗的机会嘛。那每一次在候诊的时候，短宣队就跟我说啊，老师可不可以带当地的同工传福音？我说可以。那候诊区的这些未得之民呢，我们就挑战当地的同工说，你们要去跟进他们，要怎么跟他们传福音？啊，这个是上次这个是住在这个小学里面，这个是一个迷你小学，你们可能回来的时候有看过哈。那我要告诉你们，大部分小学是这样，但是这一所小学相对硬体是比较好，所以我们可以住，因为它是水泥房，但是呢没有老师，你看，所以这个短宣队的这些小老师就上去教，那一年就上去帮助他们教。所以山区的这个医疗跟教育是很严重的这个贫困的一个状态哈。谢谢短宣队哈，这个很不容易哈，幼儿园的英文也要教，小学的英文也要教，其实是蛮难的。不过就是跟当地的老师还有小孩子开启一个对信仰的记忆，因为他们全部都是来自精灵崇拜的背景，他们没有什么教会背景的。那也很感谢神哈，教会的宣教是家庭动员哈，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就是整个家庭可以那个动员来宣教哈，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啊，彼此的配搭我觉得非常好，这是你们看到今年他们的情况，你们可能都看过了啊，再看一次。那神是垂听祷告的神哈，我觉得教会可能觉得啊，匆匆忙忙去了一个礼拜就回去哈。可是你们留给当地的村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相信他们会记得哦，原来牧师替他们祷告，我觉得这个影响是深远的，所以请你们继续为山区的工作来祷告。这次他们去的山路你看哈，前面第一台是我同工的车，这个第二台就是我们车，我们坐在后面拍，你看那个路一下雨是进不去哈，所以每一次去哈，能够平安的上去平安的下来，那是神极大的保守，因为我们下雨都被困在路上是动弹不得的哈。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需要教会更多的参与跟支持哈，谢谢教会这么几年来这样子摆上哈，至少让山区的教会觉得他们不孤单，他们在这条信仰的路上可以彼此有扶持有帮助。 所以请你们举起圣洁的手为台北三区的福音工作来祷告。好，今天时间到了哈，我最后就提到就是说我们在中国大西北还有东北的工作也有很美的进展，感谢神。虽然我们的同工正遭受很大的一个艰难跟逼迫，但是目前来讲还在安全的当中，请你们为他们祷告。然后我们在缅甸开始的福音据点，还有在泰国合唱，你们刚才看到的，还有在中国大陆同工，请你们为他们祷告。当然恳请教会继续用爱用奉献参与我们，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为爱美姐妹给我们那么好的分享，一个很大的提醒，真的很感恩。透过神借着你所做的这个那么伟大的侍奉，真是神是道成了肉身，你也道成了肉身啊！我这一次我去到这个台北，我很欣赏我们的同工们啊，特别是那些年轻的，是谁的儿子啊？这个文馨的儿子去了第三次了，我就想。可能从前我去，可能我去一次就够了，他身上被蚊子咬了差不多100口，100口是吗？太厉害，然后，但是其实我就想，我们在这里几天、10天、8天很容易，宣教士们就是在这里那么多年，就一直这样。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希望今天这个分享这个讲道还有分享能够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奉献让我们能够去投身，能够去参与，这是我们整个教会可以学习的。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唱三一颂。